欧洲公司的停产。所以这一次呢，这个欧盟的这些代表啊，他们在跟王毅会面的时候呢，就提出这个问题，希望中方能够重视对欧洲的稀土的出口啊，不要人为的设置障碍。结果南华早报报道说，一位消息人士形容，当这个想法提出来的时候，王毅的反应是不屑一顾，没有给出任何去解决这个危机的方案啊。所以这个也是让欧盟觉得非常吃惊的，就是王毅对欧盟是非常的冷淡啊，就是感觉好像是似乎集中精力是把美国作为他的第一个敌人啊，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其实我觉得美国现在对于这个中共这边的话呢，已经大幅度的放松了管制，主要就是川普啊。川普呢，这个他现在已经下令，本来呢，这个川普曾经限制这个向中国出口这个就是 EDA 软件。 EDA 软件我以前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啊，频道中啊，曾经讲过，因为我以前是搞这种这个计算机和这个通信的，我知道就是设计一个芯片呢，现在像指甲盖这么大的地方的话，大概就有 billions of transistor 啊，就大概得有这个上十亿个几十亿个这样的三极管啊，或者是 CMOS 管。那么他们互相之间的连线，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比如说一堆电阻电容什么集成电路，他们互相之间连起来的话，这个布线得多复杂，几十亿个部件要连起来的话，那中间连的线路的话可能得有上百亿之多。所以说这种事情就绝对不是用人手画能画得出来的了啊。所以说这就必须要由计算机软件来画，这就是 EDA。 所以如果要是说中国拿不到 EDA 软件的话，那中国连芯片设计都做不了，这个对于中国的芯片发展产业的话是一个致命打击。那川普当时为了掐住中共的喉咙呢，就禁止这个 EDA 软件让这个中国使用。那现在双方谈判完了之后，根据这个 CNBC 的报道，大家可以看到哈，那美国的话呢，现在已经取消了关于芯片绘图软件的这种出口限制啊，就是让这个中方去这个可以使用这些软件。所以其实啊，从这个川普的他的这个态度来看的话呢，他其实对中国的政权更迭没兴趣啊，就像是他对伊朗的政权更迭没兴趣是一样的，他就想做生意啊，希望平衡贸易。那这样的一种思路呢，其实对于应对中共来讲是远远不足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川普身边的顾问啊，像这个 Marco Rubio 啊，像这个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Marco Rubio 啊，然后美国的国防部长黑格塞斯啊，像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纳瓦罗，这些人他们都是对中共非常强硬的人啊，希望这些人的话呢能够有机会去阻止这个川普啊，不要这个对中共抱有太多的信心，同时的话呢也不要就是给中共太多的 perk 啊，给中共这种太多的方便。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些话题了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想要互动的哈，如果要什么互动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也再这个多聊两句哈。反正这两天我看到的一些这个中国大陆目前出现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感觉到好像是这个很多迹象呢都显示说这个感觉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权力啊可能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动摇，那么不稳。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呢是另外一个画面，就是习近平啊在做报告，然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赵乐际嘛，这是王沪宁嘛，后面的一堆什么政治局委员，然后包括蔡奇，包括张耀霞啊，都在拿着笔啊在认认真真的做笔记。这是那个谁嘛，就是这个丁薛祥嘛，这个李希嘛，就他们在一个一个认认真真的做笔记。就说如果习近平真的没有权力的话，为什么这些政治局常委对于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如此的重视啊，还要拿笔，就简直像对这个金三胖一样在做笔记，恭恭敬敬的那个样子哈。我讲就是说习近平的权力到底是不是稳的话，就是你看这些政治局常委的态度要比看那些外围的那些人啊，比如说某一个省某一个市啊，或者是什么这个香港特首什么之类的态度，我觉得要重要的多。所以以前啊，就大家就讲就是说张耀霞看不起习近平啊，就当时就是习近平走过的时候张耀霞没有回身啊，似乎在若有所思。那如果那个可以作为一个信号的话，那么现在张耀霞低头记笔记的这样的一个镜头的话，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张耀霞做笔记的这个样子是吧，在看到张耀霞做笔记的这个样子，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实际上在这种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当中啊，就是其实是存在着很多的变数的啊，就是如果这个权力斗争没有最后官宣之前的话呢，可能很多内部的勾兑呀、博弈呀，这个事情可能都在进行当中吧。我也想感谢 维吉尼亚的秦女士啊，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美元捐款呢。这现在有一位朋友提问了哈，我把它打到屏幕上说，习近平的八字今年明年非常不好，权力肯定会受到威胁啊。我也希望如此啊，就是说我虽然这样说哈，虽然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对现实抱有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哈，或者觉得这个真相很残酷。当然，我也希望，就是说这个最后中国的，就是像习近平能够下台，中共能够解体哈，我也非常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下面一位朋友说，我看看啊，这个说军队清洗到底是习近平还是张耀霞主导，周鸿祎是张耀霞旧部，各方说法不一。对，这个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现在这样的一些，就是关于周鸿祎是谁的人哈，我们只是说当年他跟张耀霞的关系是非常近的，两次提拔都是张耀霞提拔的。OK。好吧，好像大家对我们讲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啊！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不错呢，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然后呢，这个把咱们的频道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北明没有介绍信，不能一同采访，帮不上大忙，因此我们便在桂林分手，他回山西，我去梧州。在梧州地委整党办同陶主任联系了下线采访室，并请他立即打电话通知中山、蒙山二县，第二天早晨赴中山县。1968年6月3日，中山县整党办公室主任李志强接谈。据他介绍，中山县文革期间杀人不算多，仅625人，83年后判刑28人。杀人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1967年10月，从湖南道县传来一股杀地富风；第二次是西湾之战后大量杀战俘。西湾是桂平矿务局所在地，桂平矿务局小派占优势，大派久攻不下，遂于1968年5月下旬，集中中山县、贺县、富川县、数县武斗队围攻西湾，断粮、断水、断电，15天后攻下。为复仇泄愤，从俘虏营里大量提人出来批斗及烈士。到党史县志办公室查县志时，一位修史的同志向我谈到他亲自目睹的中山县第一次杀人的场面。那个场面我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那是中山第一次乱杀人，就在县城中心，突然扯起一面大横幅，上面有几个大字：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一会儿又拖出两人批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人出来念了几段语录，宣布这两个人罪状，说这两个人开黑会要推翻共产党，然后大声吼着问该不该杀。群众也不清楚情况，大都喊杀，马上拖到一个马路上坡地方，一会儿就拎回来两颗人头挂到马路边的树上。站我身边看热闹的还有一位政法干部，我大吃一惊，问他可以这样杀人吗？他说什么？群众运动吗？ 根据李主任提供的几例典型案例，开始紧张查阅案卷。石龙乡松桂寨活埋潘庆阳、潘秋瑞父子案，时间1967年10月18日农历，地点石龙公社松桂寨石笋角。被害者潘庆阳中农成分，不把芝麻销售给国家，自己挑到集市上去卖。运动一来，被定为投机倒把，后来又被诬为暗杀团，遂被勒半死，与儿子潘秋瑞一并活埋。石龙乡松桂寨活埋邹清华、潘慧兴母子案，时间1967年11月23日农历，地点石龙公社松桂寨大山背。被害人邹清华54岁，女，地主，早年毕业于北京一著名大学。1949年前夕，丈夫去了台湾，这一海外关系便是她终生受迫害并最终死于非命的主要原因。儿子潘慧兴32岁，高中毕业生，也同时被活埋。连续数日绑吊批斗，要母子承认里通外国，二人拒不承认。头头潘连照就讲，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不承认就埋了。一行武装民兵将母子押解到荒野，朦胧夜色中，他们看见了一个刚挖好的埋人坑。邹氏讲，慧兴，我们就这样死吗？慧兴讲，神仙也救不生了，要承认我们没有的，要死就死了。民兵叫他们赶快下去下活埋坑，邹氏哭了，他们没有被捆绑，他们的手也不会动了，斗打久了的。田不多土，慧兴就坐起来呼吸困难，说要死也不这样死，这么吃力。民兵用梭镖猛刺慧兴的胸部，鲜血就飞了出来。邹氏也坐起来，就用梭镖刺他的胸部，拉出来时连肺也出来了。他们呻吟，民兵们大叫要我们赶快填土，不然也像他们两个一样。我们都害怕，埋土在地面高出约1尺。叙述者潘祥富显然也是一位入了另册的人，不是四类分子也跑不脱23种人。他继续回忆当年的情景，埋完回来大吃了一顿，他们说是庆祝胜利会餐，猪肉是买的，鸡粮食是死者的。著名工程师周少昌夫妇被杀一案同样闻名全省。1968年5月下旬，数县联军攻打小派据点平贵矿务局，战斗结束，中山县公安公社黄凤大队参战民兵梁斌生被打死，于是战胜者便从俘虏营中随意提出3人押回中山为死者殉葬。其中周少昌系平贵选炼厂冶炼工程师，清华大学1937年毕业生。据自治区及中山县几位同志介绍，周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只要是经他签名认可的矿砂，国外一律免检。其妻陆亦谦亦是清华1937年毕业生，平贵选炼厂化验工程师，而且还享有全国第3届人大代表之政治殊荣。矿区被围后，二人未能及时逃脱，一并被大派抓获。据案卷记载，1968年6月6日上午，周 周少昌夫妇等三人被押解到公安公社黄凤大队九连生产队公路边晒坪开追悼会，后到鸡公口新坟前杀害。我来到了公安乡，想看看他们受难的现场，但几位乡干部皆称不知道，记不清了，当我面互相推诿。最后公推岑副乡长为我带路，车至冷水岩村，连寻数人，皆称忘了。当年那么盛大的杀人场面，这么快就忘了。终于抓住一村委梁某，只好带我们去。公路边的晒坪是追悼会的主会场，人犯陶金富亲自主持大会，人犯杨群良代表公社武装部在大会上发言。追悼大会结束后，由死者亲属护送梁斌生的棺材到鸡公口，同时民兵押着周少昌等三人尾随送葬的人群。从晒坪到村后一里许的鸡公口，我今天走的路便是18年前三位被害者走过的路。到地方了，宽阔草地上有一处荒草掩埋的墓穴，梁斌生棺木现已迁走。在这里将武斗死者掩埋之后，杀戮即将开始。由廖守凤当众宣布周少昌等三人的罪状，说这两位平贵选炼厂的工程师，每人每月工资135元，女的是国民党员，当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他们是平贵警匪的坏头头，选炼厂的战壕碉堡是他们设计的，另一个是西湾少数派的坏头头，中房副望高公社西湾大队社员，作者注：梁斌生就是他们三人打死的。大家说，这样的人该不该杀？周少昌要求向群众讲几句话。他想讲什么？他肯定首先要解释他们未参与武斗，更未参加工事之设计建造，他们不是土建工程师。他肯定还要推倒横加在他妻子头上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罪名，如果这罪名不是随口妄加，他便会讲述由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到全国人大代表的不寻常的人生道路。他肯定还要宣称全国人大代表在法律上所享有的特殊程序，未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安机关不得拘捕，更不必说随意杀害。但他一句都未能说出口，指挥者廖某不给周讲话。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廖守凤的鼓励下齐声高喊杀。随后人犯杨群良站在梁斌生的坟墓前，用手枪朝空中鸣枪两声，发出杀人讯号。周少昌、陆一谦两夫妇和中房副三人就被大马刀和长矛活活砍杀刺死，情况惨不忍睹。案卷中未能加以说明，枪声之后率先冲上去乱砍乱杀的竟是几位年轻姑娘。令人不解的是，人们往往煽动鼓励姑娘们杀人，杀过几人便尊称吉姐。站在柔软的草地上，我问起受害者的遗骨，人们说83年处遗后都被家属骑走了。工程师夫妇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小心地洗净了双亲的遗骨，用麻纸一块块包裹起背走了，头骨上深深的刀痕犹清晰可辨。暮归时分，牛群驮着横坐的孩子们缓缓行过，田野宁静和平， 萋萋芳草覆盖了昔日可怕的疯狂。上车时，我最后回望冷水岩村，那村依一座拔地而起的石灰岩山峰而建，屋舍俨然，风景如画。夏初夏时节，翠色逼人，美得令人柔肠寸断。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世文，今天为大家介绍这道料理是竹浆胡麻煎芦鳗。虽然是简单的料理，但是呢，很多客人把这个食材买回去跟在餐厅吃的感觉又不一样。我今天就是来为大家解答。现在我们锅中放入食用油，我们加热这个芦鳗呢，不便宜，养殖的4年到5年，啊，整条的话就是6-7斤的那个味道刚刚好。没有芦鳗呢，也可以煎鱼啊，那个我们在地的那个笋壳鱼蛮有名的，一样就是煎这个撇步，就是说不要一开始像有用盐巴去腌它，因为呢盐巴加下去的话，让它的肉变柴变硬，那所以我们就是先略炸，略炸后然后再煎。现在呢不急着把胡麻油加上去，因为胡麻油加上去的话，那个会反而变苦，又不会那个恰恰的那种 feel 啦。对，然后油温上来了哈，我们先下油锅，先略炸过哈，比较好煎呐。这个很多客人都会买回去，买生的回去煮，可是呢都会来到餐厅这边问，奇怪，师傅，我们回到家煎的跟你餐厅点的口感都不一样，因为他们在家里就是直接下去煎，然后胡麻油就跟着上去，味道就不一样了。越炸缩起来就可以了。其实不可能在菜市场买整条的啦，因为都是来餐厅买1斤2斤回去，然后通常我们在这边购买的话，分别顺便把你们分割啊，切割好了，看要多大块，然后再切。那你们回去就是这样子，对，先略炸一下哦，那翘起来，就是新鲜的芦鳗煎起来一定会像这样子翘翘的，哦，哎，那你要不要让它这样翘的话，你可以用刀子这边，皮的组织这边划两刀，它就不会翘起来了。好，这样就可以了。锅子留点底油，这个时候姜片可以下来，这个芦鳗哈对我们男生不错，哎，女生的养颜美容。这个老姜哈，在这个老姜我们都只有，这等一下，2到2年的姜啊，才不会那么纤维质那么多，没掉去去，嗯，这个比较好。通常我都是把这个煎一煎，上胡麻油，小朋友都是切吃那个芦鳗，爸爸就是吃那个姜，就扒很多饭了。 所以盐巴不急着放哈。盐巴先放的话，肉质会变硬变柴。我们让它煎熟了后，要上桌前再撒点那个玫瑰盐。煎的恰恰金黄色，这样就 OK 了。现在大概在七分熟了，其实好的食材也不用太多的花俏的那个加注它，随便煎一煎就很好吃了。可是这是用心，因为我们的做法功法跟在家，通常家庭主妇在家不可能用那么多油去煎油炸它，都会省的油省的用，因为现在一桶油也蛮贵的。然后这样我们在餐厅就是这样，只是用讲求速度，然后会略炸一下再来煎，这样会比较快。差不多了哦，金黄色哦。OK 了 ，OK 了，上色了哈，恰恰，姜也刚好，然后这个时候把那个沙拉油先倒掉，先滤起来。那滤掉沙拉油以后呢，然后我们加上我们的海盐，然后。后续加上我们这个胡麻油，那开刀我再煎略煎一下就好了。这样就 OK 了。来，盛盘。然后摆上那个柠檬，要上桌，上要夹太清楚啊，夹挤一点柠檬。感谢今天世文为大家煎的这个鲁曼啊，可以尝试看看，在家做看看，略煎一下，然后油控干，然后留点底油下去煎，然后煎至金黄色，有放那个玫瑰盐，好、哦、再煎一下，然后上那个胡麻油，这样上桌就很 OK 了。那个。味道蛮不错的啦，哎呀，可以尝试看看。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